Hello， 欢迎收听 Oh My God 53，我是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我们的欧米聊天室。
你这周好吗？
这么激动，这样对吗？
就是上周在讲那个我生病，
okay，
听说
这周换我生病。
哇哦！
哇哦！真的是哦，因为上周其实在讲 Oreo 在讲的时候，我不是也说我觉得就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嘛，
嗯，
然后就想说是不是我自己也长皮蛇了这样子。结果
呢真的长皮蛇。
那不是不是，但是就是也是蛮严重的。总之就是我就那一天我们是礼拜一录嘛，
嗯，
然后我礼拜三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脖子很紧，就那种紧是会带到头哦，嗯，然后很像，我真的觉得我要中风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紧，嗯，然后很酸的感觉，然后脖子不太能动，
嗯，
然后我就躺下来睡觉嘛。
嗯，
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跟我女朋友说，如果我就是一觉不醒的话，你要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找联络人是谁这样子，
嗯，
就大概交代了一下。然后呢，隔天那个就是还是有起床嘛，然后上班。就下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不行，就是要去看一下医生，
嗯，
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说腰很酸痛啊，然后脖子很紧，那因为这些状态就是，嗯，我女朋友之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
嗯，
所以她就知道要去看哪一科，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就是家里附近的复健科这样子，
嗯，
我们就去照 X 光片，结果一照整个医生说以你的年纪来说有点太严重了，
嗯，
我就是椎间盘长骨刺了，这样就是我的颈椎长骨刺了，
啊，
然后是第五节跟第六节，就是两节都长骨刺，就是它其实是四个阶段，
嗯，
第一阶段是正常人嘛，就是一个 C 型的脊，就是你的脖子是 C 型的，骨头是正常的，
嗯，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就是变成直的，变成 I 型，直的状态下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有点压迫到神经，可能你的软骨那些都被磨耗到了，
嗯，
所以会开始出现可能手麻那些状况，那就要做复健嘛，那复健就是可能拉脖子或什么的，
嗯，
那复健完之后就可以回到 C 型了，
嗯，
那第三种就是我这种，我是 S 型，已经不可逆了，
哎，
因为已经长骨刺了，所以骨头已经长出骨刺的状态下是没办法再回去就是原本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复健跟控制，不要让它变到对最差的状态下，就是要手术，要装那个人工的那个关节这样子，
嗯，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停在第三阶段，然后就是吃，我第一天去然后因为是急性发作嘛，
嗯，
所以医生就说只能先打针，然后就打了三针，有两个是维他命相关的，然后一个是消炎的这样，
嗯，
然后隔天开始就复健，复健也不能拉脖子，就是先做电疗跟雷射跟热敷这样子，所以就是现在，
嗯，
因为医生就问我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对他说是客服这样，然后他就说哦，那用电脑很长时间咯，我说对，然后他就说是桌机还是笔电，我就说是笔电，然后医生就摇摇头，他说哦，那这很难改耶，因为他觉得我不是低，因为我就说我其实很少低头，我很少低头用手机，
嗯，
所以大部分人是低头造成的比较多嘛，可是那个都是可能年纪大了经年累月下来的，
嗯，
那他就说以你的年纪来讲的话应该不是低头，然后他就看我的体态嘛，
嗯，
他就说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我都会缩胸，用电脑的时候你的那个肩膀会往内倾，然后这样子打，
嗯，
因为笔电就那么小嘛，
嗯，
所以你的手一定就会比较靠近，然后会这样子打字什么的，就是整个体态都比较内缩，然后他就叫我先做扩胸，就是先叫我改善扩胸啊姿势，然后他就说那如果你工作都只能用笔电的话，那他唯一想到的改善方法，他竟然叫我去买那个 AR 眼镜，他就说现在不是科技很方便吗，
嗯，
你就买 AR 眼镜你都不用低头，你就是平视，然后你就可以扩胸，然后去打字什么什么的，你就是不需要就是缩在那边或是往前倾，然后
那个眼镜跟往前倾的关系是什么啊？
因为他希望我可以挺胸然后端正的做这件事情，不要因为看不到电脑的字或、哦、你就要整个人跟身体都往前靠近桌子，
那你就把那个电脑架高就好，笔电不是有那种架高，
他说再怎么架高笔电字就是这么小啊，你可能怎么样、哦、就是你都是要往前嘛，有时候你要看一些文件或什么的话，除非你有就是很习惯性的放大，所以他才说你去买 AR 眼镜，就是他可以直接放大然后又可以平视什么的，然后我就
说、哦要让那个字变，就是你可以变大看这样子，
变大看，然后你也可以不用一直低头。
哦，
对，然后呢，我当然没有想过要买这个东西啊，我也没有想要买，但我还是想说上网看一下价钱，哇，嗯、一副都要一万五以上，很惊人的价钱，然后想说天哪，然后我就先查了一下，就是哦，颈椎，因为我叫他写那个我的诊断嘛，
嗯，
对，因为他说我就是有三个问题，就是我的脖子有三个问题，就是除了那个 S 型是最严重的嘛，其他都还有什么肌肉紧绷，然后跟另外一个是什么颈椎外凸，反正他就是说我就
感觉好像很严重啊，
对他就说以我的年纪来讲的确是有点严重了，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要治疗，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已经，因为他就问我说我之前都没有别的地方痛嘛，我说有啊，腰痛，可是那个腰痛已经是我觉得那是今年累月下来，不是只有最近而已，当然最近比较频繁，可能这一两个月就痛的那个频率很高，就是以前可能痛一下然后会休息然后就好了就不会痛了，可是现在就是可能一直以来就一两个月可能痛的频率就是几乎每天都会痛的那种状态这样子，
嗯，
而且我会有那个偶尔，就是我会左脚突然没有力这样，会突然的没力，但是嗯，以前也有，可是频率没那么高，但是最近就是频率比较高啦，然后其实我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医生了，就去复健科看医生，因为我就很怕死嘛，所以我就会一点点有什么症状啊，其实我就蛮常去看医生的，我是一个很热爱用健保卡的人我没有浪费我的健保费
很善用资源的人，
很善用资源的人，没错，因为我很怕死嘛，所以我就有去看复健科。那时候复健科的医生是跟我说，就是可能我久坐，就是太久坐了。
嗯，
那因为以前的工作虽然我也都是坐着，可是因为在诊所你会走来走去，所以你可能久坐真的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坐在那边都不动过。
嗯，
就是从如果你回头去看我出社会到现在的工作，的确啦，的确是这一份现在这份工作才是完完全全是坐着，就是没有任何机会，除非你上厕所或者是有意识的起来走动，不然基本上你就是工作时间都是坐着。而且因为 Oreo 知道我工作的样子，就是我是那种工作下去如果我很专注的话，我是会忘记吃饭跟时间的人。
嗯，
对，我就会忘记起来，可能就这样下班了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做一些有的没有，就是可能上班上一上你要起来，不是有人会拿那个拖把那个杆子然后就是放在，
对啊，
然后这样让自己这样扩，你就可能要常常做这些
就是要，对，但是我觉得很感人的是因为我隔天去上班嘛，
嗯，
然后我一到公司之后我就遇到我的大主管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想说不可能这份工作只有我这样吧，其他人都做那么久都没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只有我会这样。
嗯，
当然有可能是我个人姿势有关，但是我也想知道他们的电脑到底是怎么摆放可以让他们免于这件事情发生嘛。
嗯，
然后就因为我大主管坐我右手边，我就看了一下他电脑摆设，他的确电脑摆的比较前面，跟其他同事比起来，
嗯，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他就说怎么了，我就说哦，我昨天去看医生，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下那个状况。
嗯，
他整个吓到，他说天哪，怎么会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去搬那个谁谁谁，就是一个离职同事的桌上有那个外接萤幕的电脑，就是萤幕，外接萤幕。他说我们去把那个人的萤幕拿来。我说那个萤幕可以拿吗？他说没关系，你现在要用，你现在就要用。然后他就帮我搬过来，然后立刻帮我装好。然后都架好，就是什么线啊那些全部都帮我弄好，就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有被照顾到的感觉，就是以前的工作可能也有照顾我的主管，可是没有像他是这么的，你知道他那个立即性会让你 马上感受得到他是真的要帮你处理。然后因为我们在装的那个过程，他就说哦，就是别的组别的某个人好像也有想要那个荧幕，
嗯，
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那再申请就好了，这都不急，他不急，
嗯，
你比较急，你现在就要用这样，
嗯，
所以他就都帮我架好了。然后我同事就开始陆续上班，他说哎，为什么迷你桌上有多一个萤幕，然后就跟他说，嗯，我脖子坏掉了这样，我现在脖子就是不能够我现在脖子不能够太前倾什么什么的，所以我现在也因为要去复健啊，就是现在每天晚上都要去复健嘛，所以我就跟大主管说那我下班时间我会提早上班，然后我下班时间可能就会提早这样，就我提早走，嗯，就比一般人可能在早半小时离开这样。然后他也是说好，去去去没关系你就去这样。
哦，那真的是蛮支持的一个环境。
就是嗯，我觉得以过往这样子的就业的这个环境来说，现在的这个团队真的是我遇过最有那种可靠的感觉。
嗯，
以前可能是你知道有团队跟你一起，就是有成员跟你一起前进，可是现在是你已经有成员跟你一起前进之外，你还知道你有后盾。以前没有，以前你可能就是当那一个人，
嗯，
像我之前在诊所可能我就是那一个最后的后盾，所以他们有什么事情是找我，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欸，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后面还有一个人可以找这样子，就不用我当最后要扛责任的那个人。
嗯
嗯，对啊，我觉得这在工作上面也是蛮，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看见跟感受啦。因为我才刚完成那个考核而已，就我们一年会有两次考核嘛，一个是年终，一个是年初。然后年初考核刚结束，就是针对过去一年的表现，然后可以谈就是可能薪资的调整啊，或是整个比较有筹码去谈这样。但是我没有谈啦，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嘛，所以我那朋友有说就是欸，大主管其实都会帮我们争取，那因为他都会讲这句话，我就想说那就不要讲好了。我觉得我在谈薪水这件事情就对自己蛮讲不出口的，我觉得谈薪水这件事情
是不好意思吗？
对啊，很害羞，我就觉得说哦，自己有厉害到可以跟他谈薪水吗的那个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很难耶，欸，我觉得谈薪水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耶，欸，
好，我们现在关心身体，等一下薪水我们看我们后面可不可以聊聊。
okay,
不过你知道就是从那个相继生病之余，就是啊，但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是年纪大，
对，我真的有觉得是年纪
耶，
欸，我真的吓到耶，欸，
我们都不年轻了啦。
对啊，
说实在话
真的不年轻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的那个年龄层啊，因为 我不知道我们的年龄层，欸，我们的 TI 会不会就是
可能
是
差
不
多的吧，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对啊。因为我还就是隔天看完医生的隔天，我就先查，当然是查说要怎么样，我是哪一种状态下变成，或是多久之后才长出骨刺这件事情嘛。
嗯，
我都查不到，欸，就是没有，网络上没有一个很明确告诉你说多久会长出骨刺，他只有跟你说长时间，就这样。
嗯，
对，因为我在想这有没有属于植栽，我在想说我之后如果都弄好，我要不要去申请个植栽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查不到那个，
这很难呐，
啊。对啊，因为查不到，我想说下次回诊我再问医生，就是大概多久会长出来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在换工作一年半嘛，一年也没有办法，一年多而已，我二月换的嘛，才一年多。嗯，你看要长出这个很可怕的东西耶，欸，但是你不能够归咎于是这一年发生的，只能说就是长期累积，刚好现在就是最后一根稻草这样子。
最后一根稻草没错。
对啊，
就是它刚好在现在，
啊，发生了这样子。
对，发生，
对，没错，
这很难是一个因一个果啦，一定是就是长期慢慢
的。然后我有查说如果长期放着不去理它会怎样，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会忍痛的人，
嗯，
可是这种比较像你看我那天脖子睡觉的时候就紧到像中风的时候，我就很紧，就腰痛我可以忍，但是脖子那个我真的太害怕了。嗯，因为它毕竟跟就是大脑啊那些有关嘛。嗯，我也怕我一觉不起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很快去看医生了。我就上网查，我想说如果都不去理他会怎样。嗯，看起来最严重就是瘫痪，
这蛮可，其实就是这，因为我们从上次在 聊大 S 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我们某一集就是有在讲大 S 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真的要对自己的身体有很高的敏感度，
嗯，
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我们就是一副臭皮囊而已，这副臭皮囊没有人就没了这样。
对，
你的这个阶段啊，虽然那个讲到可能不同的宗教会有不同的，但是至少我们的生命就是需要靠这个身体来维持
去运行，嗯，
对啊，所以就是我不过你第三期也算，不过我觉得至少你有注意到那个讯息啊。像我之前你看我那时候不是，因为我上周来讲，我跟咪咪说，就是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我的全身很酸痛，很需要去按摩这样。
对
对，如果你只是这样觉得，你就会，
我中间也是一直狂按摩。欸，我已经按摩我就因为我真的太酸，因为我不是说我腰酸吗，我已经腰酸大概真的是一两个月有了，所以我中间有已经尝试过不同的按摩方式，我去走传统的啊，那种舒压精油那种都试过，但还是很酸。然后其实一直就是像我说到脖子这个我才有点吓到。然后因为我女朋友她之前就已经有椎间盘突出过，她是第二期，那个时候没有长骨刺，嗯，可是他躺床两个礼拜就是都不能动，因为他手，
啊，
因为他手整个麻掉，就其中一半边的手就是整个麻掉，然后没有知觉这样。
嗯，
对，所以他才一直告诫我，就是叫我要注意。
所以这真的也是一个，我觉得除了对自己的心敏感度，也真的是身边有时候人也会刚好有经验的话，就可以提醒我们说，哦，你可能要注意什么。
对啊，就是当症状很像 啊或是什么的时候。
嗯，哎，讲到身体真的是，其实人有时候觉得人真的很脆弱齁。
对啊，真的。
对啊，我这真的很简单，你知道有一天我走在路上，诶，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嗯，可能有。诶，我上次有讲过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走路的背影这件事吗？
没有。
好，没有吗？我怎么印象我上次生病的时候，哦，上次生病是冒出一些话。反正我有一天我就走在路上，然后也是那一天好像也是录要录音前，我就是要赶回家路上，我就走，然后就看到一个远远一个人，他很小只，身高很矮，可能130-140，还是因为驼背，
哦，反正
就 是
对，因为老人家驼背
就
会看起来很小只，
很小。然后我就看他就是，嗯，就是拖很多东西，就是拿很多东西，然后他还有一个菜，有一点像是协助他可以前进的走路的一个，
嗯，
有点
助行器这样，
菜，但是比较像菜篮。
OK，
对，然后他就这样，然后他就走路很缓慢，然后我就看他从我面前，他慢慢走过去，然后走进巷子，然后我要继续直走，他转一下，然后我就在那个巷口这样看着他的背影，我就觉得，唉，终究我有一天也会到那个年纪。我好希望我到那个年纪的时候真的是可以都不要什么健步如飞，但是我觉得至少要
行动
自
如，真的。
对，那如果要这样真的就是不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可能还来得及吧，我不要跟自己说
还来得及，
就是真的不要再糟蹋自己身体，
不管怎样先存钱
存钱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就是会有个感触啦，就是因为今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刚刚就是在回来的路上，就是亲密有人在说他的家人也要，也就是这阵子可能也要开刀，然后就是打孩子就要去照顾他，然后我就听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啊，我真的蛮庆幸我的妈妈身体算是蛮健康的，虽然她现在已经可能要70岁了吧，但是她现在就是还是蛮健康的，没有太大的什么疾病这样，然后我就会想说，哦，那我那时候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还可以这么健，就是可以像妈妈一样吗？或者是甚至是可以就是行动自如吗？
嗯，
对啊，不然我又觉得，哦，你知道，如果老了，然后行动很不便，然后或者是都只能躺在床上，其实也是蛮
很辛苦吧，而且也很，嗯，我觉得会很那个辛苦，不是身体的辛苦，是心理的辛苦，因为你做不了什么事，如果你真的只能躺在床上的话，
嗯，应该都辛苦，身体也有身体疼痛累，
对，
啊，
身体当然也是
有
身体的辛苦，
那个，
但是我觉得比起身体的辛苦来说，我更受不了的是心理上的辛苦，
你就没有办法一起了。
对啊，而且我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忍痛的人，所以身体上的辛苦其实对我来讲没有到那么辛苦。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啦，
就是
真的，就即便能忍痛，我们要很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是要对自己的，我们上周一直在提醒这件事嘛，就是身心都要有一个很高的
敏感度，
不要到高，因为有时候过高也会过于敏感，就是你要对你自己应该是说那个连结要很清楚的连结，你会知道哦，我的身体这样的状态可能怎么了，或者是怎么我觉得这件事是或心里感觉到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能连上线的啦。对啊，不然你看就是这样动不动，你知道生命其实这样，不要说意外，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也是来得很快啊，尤其是那种什么心肌梗，虽然那个对人家也说那是一种福报啦，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只是就是诶这样，但也都很突然，有时候对啊，亲人或什么都来不及，所以已经连续两个，我们会不会这样传来传，就下周又来来去去因为年纪大就会很常聊到身体，
很可怕欸，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是不是，
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在讲说我的脖子是不是要检查一下
我跟你说脖子就是现在我后来立即做的改善就是我手机就不挂脖子上了，因为我前我之前是手机会挂在脖子上，因为这样子拿什么都比较方便嘛，可后来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手机挂脖子是一个非常伤害脖子的事情，所以我要去改买那个斜就肩背式斜背的，可以放在肩膀上的那一种，因为我现在已经没办法把手机放在口袋啊或是拿在手上，因为真的太重了，然后也太不习惯了，所以我已经没办法再做这件事，我就只能够一样是背着可是用肩背的方式背，
那肩背到时候就肩膀要出问题，
很难吧，因为你肩背的话它是斜的啊，你会拿在手上用啊，可是因为脖子的承重力比较少嘛，比起肩膀来说的话对、啊、因为医生那天就拿一个先诊断嘛，诊断确诊之后就是那个颈椎的问题之后，他就拿一个图出来、那个图感觉就是很像是我以前在牙科工作我们拿出来那个牙周病的模型一样，有没有，就跟病人讲的那个你现在也不刷牙你觉得这样牙齿会坏掉，然后他就拿出那个图也是你看你90度是你如果什么低头几度什么35度45度90度那个是几公斤的承重在你的脖子上，然后他要说你那个极致的低头的状态下可能将近90度的那个状态下就是27公斤在你的脖子上，他说27公斤你可以想象吗，你每天低头的那个状态就是27公斤承重在你的脖子上啊啊啊开始讲，然后我就说我说但是医生我真的很少低头，然后他说你就是一直在就是那个肩膀没有打开这样，然后
所以你没有把身体就是抬头挺胸或是胸部打开，
对，但他说抬头挺胸有两种哦，他说尽管我就是在我去看诊的那个当下他说那你抬头挺胸看看，我就用我的方法抬头挺胸，他说没有没有你这样子还是没有扩到胸，你只是驼背的抬头挺胸而已，所以我就说那应该要怎样，他就把我的肩膀整个往后开，然后我就说这么开吗，我说很紧耶、欸、他说对啊，因为你已经长期内缩到就是筋膜这边可能都有点粘连了，因为他就请我举手就是摸肩膀什么的，我那时候一摸他就说欸我左边的肩胛骨其实已经有点粘连了，因为他说肩胛骨没有打开来、所以他那时候是先看我的背，然后一看之后他就说那你去照 X 光片，然后他就说你的颈椎是最严重要先处理，然后再来是腰椎，他觉得我腰椎应该有滑脱，所以但是先处理紧急的，他说腰就先放着，等到我颈部用好差不多再用腰这样子，我就觉得也是遇到好医生啦，我觉得那医生也算是蛮厉害的，目前看起来算是厉害的，是年轻医生，我觉得年轻医生有个好处就是这医生可以陪你走很久，你不用怕医生先走
你确定吗生命很无常的、
大部分来说
我们这样来诅咒医生没有啦、就是、
大部分来说啦，就是比起老医生来说找到一个年轻的然后又诊断下的比较精准的，我觉得是很幸运然后也蛮不错的、
对
啊，
我对啊，那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脖子，因为我最近也是都觉得睡觉起来脖子好紧好酸，是没有到你说那种酸紧到整个头，但是就觉得脖子也很紧、好啦，不过就观察一下，就时时刻刻真的就是要连上线、
真的
请保重，希望我们都可以一切安好，我虽然现在就是皮绳那个枕已经退，但那个神经抽痛的状态
还在，
就还是需要吃一些什么维他命 B12 来那个
修复、了
修复那个神经的，没有吃药了，药他说特效要吃完就不用再吃了，
那也是很快、很快就退了，
对啊，就是发现早啦，我觉得真的是算发现早，因为我的还没有到完全起都是水泡，我就一开始大概过两三天有微微感觉到有一点点水泡，但很小，大概是那种 0.0 什么厘米那种，就很小，你可以看一点，但是我就擦药了嘛，因为我就是内服药跟擦药都有擦，它就好像没有形成大水泡，就直接就退了，所以就没有更严重，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记得一定要及早发现你的状态，
及早治疗
就会比较快，比较就是你的那个煎熬程度就不会拉那么长这样。嗯，
那你有早点睡吗？因为皮疹的关系。
我觉得整体上平均只有对，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自己期待，但我就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不要，因为我就是一个如果我每次想要做我就会计划很多，但每次计划就会落空，落空就会更抗拒去做，我觉得我有从这些就是从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慢慢知道这样，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OK 反正整体有啊，我有努力在执行，然后就慢慢看回都越来越早越来越早这样。对，有慢慢，
所以你是期待一天就是至少要睡六到八吗？
其实我都有睡超，其实我的睡眠时间是一定够的，只是我都太晚睡，因为我其实我现在工作下午嘛，所以其实我两点睡，我睡八小时也才十点，但我通常有时候都会睡到就是要出门前才会醒来，可能如果你三点工作，我就是大概一点才会起来这种。
哦，时数够，但 是
对，我是时数够，对啊，但是所以还是想说看看可不可以就是最终目标希望是12点啊。
OK，
对，
所以时数够是不也不行的，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说法不一样，像中医他就会觉得以他们的来说他们还是觉得11点睡，因为你11点开始走肝经嘛，是反正肝的部分，所以他们说最早还是就是在10点11点睡是最好的，但他说因为现在人的生命就是人的工作其实就像我们刚说文明，像蜜莉讲这个也是就低头族或这个其实或是工作因素，其实因为就是很多文明病都会因为你的环境或都对我们一定会有影响嘛。
对
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就的确没办法，我回家都十点半可能十点多了，要什么十点睡根本不可能啊，
真的很难欸。
对啊，
什么都不做先睡一波
对啊，你回家再来洗个澡什么弄其实也就快就十一点多了，然后你可能会想放空一下或什么的，所以很难啦，我觉得12点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对啊，对，不过我就是觉得有一个练习啊，其实我觉得回到一件事，因为我在专业的时候我跟我的专业督导其实在讨论一件事，他有跟我讲一件事，因为我跟他讲我的身体状况，他其实就说对他来说，但是他的经验跟他自己的学习，他说如果就是如果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好，不是控制那种掌握，就是例如是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并且你可以帮你自己完成这样的生活，其实也会增加蛮多的自信的。对，因为你知道你想要这样生活，
就是定的目标都有做到这样子，
对，你想要这样生活，然后你带着自己去执行到你想往你想要的地方去，就像你想要完成一个梦想，然后你带着自己去完成梦想的感觉是一样，你就是在那个过程做，因为你在投入，就会增加蛮多自信感的。所以就是如果对啊，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你们也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但不是说什么要多规律，而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并可以帮忙自己做成那样啊，就是活成那样。对啊，这件事是蛮重要的。好啦，希望我们两位还有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受身体所苦的人都可以快快恢复，然后身体健康。
对，没错，身体健康。
嗯，不过就咪咪讲的这件事，我觉得我也说说我这，因为上周就是说在生病，这周也在还在生病的，这叫危期嘛，
好奇
之类的。不过我觉得最近因为我就是很爱，大家都在网上看 YouTube 或是看，那大家都会推播嘛，就你看什么东西就会一直跑出来，所以我就其实因为我昨天今天在跟我那个研究所同学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因为他是社工背景出身，然后念心理这样，然后他其实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觉得他有观察，然后我刚好最近也有在观察，因为上次我们在讲说什么 Andy 事件，因为最近很多新闻事件嘛，现在不就是什么网红的情感生活，然后跟这个事件，然后最近又有反正政治议题罢免，还有一些什么陆配什么潜反，反正现在就是新闻事件都 很大，然后还有之前还有黄子佼事件吧，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些事件好像让其实在接收这些讯息的大家，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大家的人的状态好像都蛮，不是所有人，但我觉得好像蛮容易受到这些影响和变得很浮，那要叫浮动吗？浮躁，就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
没有这么的安定。
对，就整个人就是大家的状态，当然不是所有人啦，但我觉得观察起来大家都浮浮，然后只要一个事件就会变成对立，
嗯，
就是例如是啊，就有人说那不要再霸凌那个嘉玲了，我新闻事件看到啊，就有人就是支持 Andy 到底这样，所以就会变成一触即发，因为人的状态就是在那个浮动的状态下，大家就是会很需要透过这些事，或是被他影响到，就很容易会有自己大家很及时的反应。
嗯，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社会，这个社会动荡嘛，要讲社会动荡，或是这些社会的这些讯息，我觉得好像对人蛮有影响的，我自己的观察啦。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你不觉得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吗？
对啊，那是因为网络啊那些，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速度就越快，不管是思考的还是整个时间的发展，
嗯，
我觉得都变快非常多，就会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欸，是真的不够用。
对，时间不够用是体感上的问题，还有就是真的因为速度太快了，你看现在网络世界什么，大家就是因为
资讯太快，流通很快，
对，所以就会整体上变整体，我觉得体感上整体，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变得很有效率或者是怎么样，
嗯，
不然你就会，不然是就是不然工作上你可能就会没有那个效率，你可能就会被人家讲话或什么的，就是但那个节奏有点过快，
已经无法慢活了。
对，所以我也觉得又加上这次政治，就因为咪在讲身体状况，我觉得心理啦，我其实这件事是回头想要想，就是现在社会的状态好像对大家的心理健康好像我觉得多少有一些冲击跟影响，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你越关注的人就会越受到影响。
嗯，
对啊，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在做那个志工啊，然后他们在那个志工就你也要看环境嘛，有些人可能很友善会鼓励你支持你，但是你一定相对性会遇到那些很不理性很偏激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那边的确就是有时候就会受到一些这样来来回回的影响，我觉得对人也会是一个负担，要除非你有自己照顾自己的方式，不然我会觉得哇他们真的也很辛苦耶，你看动不动要有个人冲出来骂你，你也是蛮可怕的。
对啊，
对啊，
心理素质要很强，才不会，情绪不会被带着走啊。
对，然后现在的 YouTube 就是也是这样啊，互相攻击来攻击去，我今天来看什么，可能我今天看这一台，然后就可能咪咪你说出一些论述，然后你很迅速，因为你的论述可能跟，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很容易被激起那种你知道是对立那个，
对立关系，
所以你只要讲什么立场不对，嗯，你马上就会被网暴，然后跟大家大肆的攻击你。
对，
我觉得好，网络是真的很发达，但是也变得好可怕。
对啊，就是被一切被放大检视，我觉得尤其是公众人物啦，如果说今天你只是一个路人，
嗯，
我想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那个涟漪，就是他那个扩散不会这么快。
嗯，但还是会有杀伤。你看，连那个我们上次之前也提到那个洗碗文，其实它也是一个
会啦，对啊，但是
对啊，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看它引发出多少人的共鸣，那个共鸣越大，它那个涟漪的效益就越大，
就越大，对，
它那个波动就会越远，然后你可能以为欸，只是小小的事情，嗯，丢个石头到水里扑通没了，没有，它就是变成那个打水漂，有没有？咚咚咚咚咚，然后就是越来越远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的议题会牵扯到很多人，就是集体的也在意的事，
嗯，
就很容易涟漪就很多。
对啊，
但讲这个只是就是，但也是我的观察啦，
嗯，
因为我觉得的确我好像也很容易就是因为这网络就推波推波，而且你像现在最推波最可怕的其实是 trade。是这样念吗？他，
哦，
好难念哦。
Trace， 对一下，但是因为他现在，我觉得在里面是没有办法管的，而且年轻人好多，
嗯，
就我说的年轻人是真的很小的小朋友，哦，可能国小的那一种，
嗯，
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客群，我觉得已经占了几乎要三分之一了吧，
嗯，
很多哎，欸。 就是
现在我觉得平台就是那种现在的社交平台，我觉得最可怕应该就是它。那可怕是来自于我觉得它会有它的推播系统啊，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它好像是什么都会推给你，然后所以你会
有在管你的喜好，就是反正它就会出现。嗯、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匿名性太强烈了，
嗯，
因为它很多，它没有管理嘛，就是不管是文，因为以前 IG 是只有图片嘛，加文字，一定要强制你图片，嗯、可是它没有嘛，它就是你可以存文字，也可以存图片，然后什么影片也都 OK， 它就是都很开放，然后是完全的匿名，就是里面的东西你根本也不知道真假，没办法判断。
嗯，
我觉得真假没办法判断这件事情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你也很难去。教别人怎么判断，因为可能连自己都判断不来。
因为你知道吗，像上个对立的状态也是这样啊。当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说政治狂热者这样子的角色、嗯、或是你本来就立场很鲜明，但是你知道讯息啊，我们就以不要讲政治好了，就以你知道这次 Andy 的事件，我觉得的确大家只要你知道有一个风向，就像我们说的带风向、
嗯、
然后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很懒的，其实看很多文字跟去
很理解，对，都看懒人包，
对，所以就会变成大家的风向都这样这样说，你就会很容易，如果你没有就是真的好好有意识在思考
的话，
对，你就很容易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啊怎么这样，然后你就会被带走，
被带走了、嗯、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讯息过多的我觉得会有的状态，然后
很难筛选啊，
对啊，所以他真的好难念，因为很多人都说不能念脆
哦、
对吧，
不能念脆，是不是脆不行啊，
不行脆，它就是什么 read， 然后你要加一个 t， 好啦好吗，大家知道我在说哪，
它就 trace 这样子，
对，它就是会有很多而且它可能同一个事件它推播出来是所有的讯息都会给你，所以如果我们像以前脸书不就同文层，如果我们都会看到同文层的讯息而已，比较少能看到另外一个立场的讯息，但那个却没有欸，他就是都来，
反正他都来啊，对，
都给你，
都给你，然后你自己去筛选，靠你自己去做判断、嗯、
这真的是很考验大家的成熟度了，
嗯，没错，
对啊，不过提这个是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自己有觉得你受到一些影响请注意一下，因为我自己也都觉得我好像有点会受到影响，就觉得哦，今天我的立场哇，有人跟我讲立场，然后就一直会一这样因为我比较常看是 YouTube， 他就会一直推播差不多的，
嗯，
就比较像我刚说同温层的概
念，同温层很强，
对、
嗯、
对，然后你就在听的时候，但我最近就是会出现我的那个，因为我睡觉都是开着嘛，所以我每次起床，我不是说我都会听到变成什么变中天新闻，哦、就立场完全就不一样，然后我都会听这样，
嗯，
所以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一个很亲民的政治立场，但我知道我自己的权，嗯、我自己想要跟我自己想要维护的权益是什么这样。嗯，对，然后听一听我就觉得哎呦他们怎么这样讲啊对，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啊，他们怎么也讲这个啊，就是你就会觉得哦，大家都一定要用攻击来攻击去，或者是要这样，
因为要博那个眼球你知道吗，像标题一样啊、嗯、很多人不是什么标题杀人吗、嗯、就是因为标题下的
耸动
对你才会有人愿意点进去看，哎，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嗯，
对，所以这很难欸、啊、而且我觉得未来也可能现在正在进行中了，在我以前做社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对网络成瘾这一块的讲座已经有开始发酵了，可是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你看那十几年后的现在、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议题已经大到可能没有办法去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你很难去做这个议题，网络成瘾这件事情，
你是说家不要成瘾于网络吗？
我觉得很难，对啊，就是网络成瘾这件事你要他怎么去戒断，他不像毒品，欸，毒品你可能拿不到你可以戒，或者是你把它关起来你可以戒、嗯、或者什么的，
有啊，你把它关起来就可以戒，关在一个无人岛里
就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地方啊你连
集中管理啊，
太难了啦，太难了，那个跟教改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样的意思啊，
就送去一个岛，然后就是台湾看附近有没有岛，然后把那个岛变成没有办法有网路，然后
没有，你这样子那些人出来之后会没办法生活，欸， 因为你要取得平衡，你知道吗？生活跟那个成瘾这件事情是很难去界定的，尤其是网络这件事情，怎么样才叫网络成瘾？我觉得这很难欸。
不过成瘾这件事可以讨论啦，因为成瘾其实它内在就是其实里面有一种依赖性啦，就是里面会有一些你需要的东西透过网络去取得或获得嘛，某一部分的角度是在想这个。不过网络真的的确现在我觉得的确像明仪说的，科技太发达了，取得讯息或是很多资讯来的都太快了。
对啊
对啊，所以就真因为现在好小，以前我们要上网，因为我们那个年纪年代要上网很难欸，
很难欸，还要去偷别人网络
对之类，或是还要拨接，然后拨接就会被爸妈发现，因为滴嘟嘟嘟嘟嘟，有没有？就会被发现。对啊，以前上网，你看现在小孩子上网多容易。
对啊，你等个网页等3秒就生气了欸。
对啊，
以前我们都要等3分钟欸，现在等个3秒就生气了。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也像说的，这是一种也说文明病吗？就是因为医学的环境的变迁而发展出比较容易有的疾病，我觉得也真的随着世代在变。你看以前不会有低头族啊，
对啊
对啊，以前
所以现在才有那个啊，就是我去上网查嘛，就颈椎症，我们这个叫颈椎症，就是它是有年轻化趋势。我有看，就是照理来说在以前的文献里面啊，要等到你的颈椎长骨刺啊，那大概是50-60岁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
可能因为身体的状态
对老化，因为你骨头老化多少一定会有的。可是那个你看以前的文献是50-60岁才会做，欸，我现在根本就还没到那个一半欸，就是
现在所有的
还很远欸。
应该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我觉得都年轻化了，
都年轻化了，对，所以你看医疗虽然进步让人家可以长命一点，可是我们消耗器官的速度其实非常快，跟以前人比起来，你看眼睛多少人就戴，从小欸，现在好多国小生都戴眼镜了，然后戴什么矫正镜片，
对
啊，
以前我们年纪要近视可能是大一点，现在是真的好，
以前可能是国中高中才开始慢慢戴眼镜，以前国小很少，班上很少戴眼镜的人，
真的，
对啊，
现在所有的状态都因为这些就是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就是变得很容易，
对，啊，
这样说也是齁，戴眼镜这件事不只戴眼镜，太多了啦，
太多了啊，你看像这件颈椎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哎，那其实身体有很多，真的有很多器官是真的你要用一辈，像牙齿、眼睛这种、耳朵这种，就是你真的是要手啊，你很难，因为你每天都在用，你根本就没有去意识到你在操练它，或者是你过度使用它，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
对，
都要真的发出警告，或真的已经那个时候都已经有点严重了。
对，或者是你可能会很依赖现在的医疗啦，像可能近视要去雷射就好，没关系啊，那耳朵啊可能助听器或什么类似这种，就是啊牙齿就假牙，你就是也会依赖现在的医疗，所以你会觉得没关系，可能有一派会讲，会觉得说没关系，反正发生了就我们就治疗，然后一定会有替代方案这样。
欸，不过讲到这个我就讲，因为这阵子也有人在提倡，就是那种也不是提倡啊，就是有在说我们要及时行乐
啊，活在当下嘛。
对啊，但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没有什么对错，你刚咪在讲的我就想，就是如果我们都要就是你知道很过得很就是很吃得很养生很健康然后什么什么的，我们好像也会少掉一些什么乐趣，
快乐，对啊
对，
是也是有养生的人癌症啊，所以这个很难讲，这真的很
难
讲。对啊，就是端看你自己的那个对自己的生活的整体态度跟价值观啦，啊，当然两派都好，没有不好，你可以活在当下，但你可以未雨绸缪，这都是好的。但所有事情对我来说啦，所有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就是你都可以，但是你自己舒服就好了。
对啊，不要过得太就是那个极致，不要太极端啦。
对对，
我觉得不要太极端，而且你还是回到我觉得这现在可能年纪大还真的在思考，你真的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想要怎么样，那真的也要为自己创造啦。如果你就说真的啊，我老了就不要让身体来糟蹋我，但我现在每天都在糟蹋身体，就你做的跟你想的就是反方向啊，
对，
跟你的目标反方向，所以就是时时刻刻边做边观察， 然后边去想，诶，我现在做的方向是有我想要去往我想去的嘛、嗯、但也不用做到极致说哦我就是这样，然后我都不能 我都不能喝饮料，一辈子都不能喝，
这就太那个了啦。
对啊，这如果那是你的欲望，
而且我觉得这种人会发疯。诶、欸、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你真的是好，我从现在开始不喝饮料，然后我都不吃那些，我都吃原型食物，然后不吃那些可能会致癌的、嗯、烤的那些我都不吃，然后有一天你被诊断出来癌症的话，你真的会人生崩溃、欸、你会非常崩溃，就是我以前那么努力是为什么然后我最后还不是、如果都知道路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干嘛前面还要这样。
但或许你比较晚得到啊
对，当然是啊，可那个对嘛，可是就会觉得说会有一种很懊悔的心，你知道吗？哎呀，那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的时候，对，等到你真的想吃吃喝喝的时候、嗯、你身边朋友都开始养生了他们你要就是很难啊，跟着旁边的人一起，还是要你自己走出杀、
啊、
出一条血路这样。
所以就还是回到自己想怎么过什么样的人生啦，不然真的是很难。反正没有什么真理啊， 我自己个人相信是没什么所谓的真理、
啊、
就是成为自己就好了。
没错。
好啦，最后还是提醒，请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没错。
好啦，灵、欸、灵的健康可以照顾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这可能我们两位可能比较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有看我们认识什么人可以来回答灵的健康如何照顾身心我们可能比较可以灵、嗯、
身心灵啊，身心灵灵魂层面的精神层次的部分。
对，我们再看有没有其他朋友可以，我们身边有没有朋友可以聊灵性的事情请踊跃跟我们报名。好啦，那就要跟大家说晚安，我们就下周见了。
下周见了呀。
下周就是连假咯，太棒了。
哦，真的、哦。
你们听到下一集的时候已经是放假第一天了。
正在中。
太棒了。好啦，那就下周见，晚安。
下周见啦，晚安。
拜
拜。拜
拜。